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加东时间2025年1月2号，是咱们在2025年的第一期节目，也是我这个自媒体第9年的开始。我做这个自媒体开始的时候啊，郭文贵说我是加拿大的小朋友，那现在熬了9年，小朋友也干成老大爷了。非常感谢有朋友们的一路相伴啊，希望我们能够携手也一起走过2025年。新年伊始，《华尔街日报》就出来吓人。1月2号登了一篇文章，说从2021年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开始算，到现在中国家庭已经损失了18万亿美元了啊！你听这个数字多吓人，超过了2008年至2009年美国在金融危机当中的损失。美国的损失是17万亿美元，而且是股市加房地产损失的总财产。而中国光这几年的房价下跌就超过了这个数，是不是很吓人呢？这个估计是巴克莱银行做出的。那18万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呢？万亿在台湾称之为兆，就是18兆美元。它相当于是中国2023年的 GDP 产出，也就是说这一轮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中国相当于损失掉了一年的经济总量。又相当于是中国平均每个家庭损失了6万美元，这听起来就更吓人了。6万美元以现在的汇率算，大约是44万元人民币。那么，请问中国有多少家庭拥有过44万元人民币呢？既然从来不曾拥有，又何来损失44万元呢？所以，巴克莱银行这个估计，他想表达的是，中国过去4年由于房地产业的衰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金融危机。他想表达的这个观点是不错的，但是他这个估计方法并不正确。华尔街日报并没有详细说巴克莱银行是怎么样估算的，但是显然他是过高的估计了2021年以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值。这种估算有很多问题。首先，2021年以前中国的房屋总量供应就已经严重过剩了。早在2019年的时候就有一个数字，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说那个时候中国房屋的库存总面积就够34亿人居住了，还不算自建房和小产权房。所谓小产权房，就是在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建起来的房屋，没有向政府的住建部门申报手续。产权证呢是乡镇政府发的，不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的。如果把这部分小产权房也算进去的话，那么早在2019年的时候，中国的房屋库存总面积够40亿人居住都没有问题。那么如果按照2021年最高峰时的房屋成交平均价格乘以那个时候的库存总面积，你就会得到一个高的吓人的总市值。但实际上呢，那个时候啊，库存面积当中有2/3都是没有进入市场流通的，他们就是鬼屋鬼楼摆在那里有价无市而已。由于他们从来就没有卖出过，所以价格的跌落也只是纸面上的跌落，他们并没有实际转化成为中国家庭的损失。所以巴克莱银行所说的中国家庭这么些年总共损失了18万亿美元，很可能是没有把那些没卖出去的库存排除在外。中国的房屋库存远高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前，更合理的计算方法应该是只算当下2024年底正在被使用和居住的房子，就是那些被 occupy 的房子，他们当下的总市值是多少，再去对比这些房子2021年高峰时候的总市值是多少，这样来计算他们到底掉了多少价。这其中也应该包括那些已经被出售但是现在正在被空置的房屋，因为对于开发商来讲，他们的价值也已经实现了。就算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所造成的损失未必会有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17万亿美元那么高，但对中国的家庭来讲仍然是非常沉重的损失，因为中国家庭的收入更低。2023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是33000元人民币出头，也就是4500多美元。2023年美国人收入的中位数是27000多美元，你看差很多。中国人的收入只相当于是美国的1/6，收入低意味着资产价值的损失更难弥补，痛感也应该更强。但是如果我们说天塌了啊，人们因为这个房价泡沫破灭都活不下去了，大家可能又不是这个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对于相当大的一个中国城市家庭比例来说， 对房价的涨跌，它是有一个缓冲层的，那就是中国城镇家庭自有住房的比例一直都比较高。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一个说法，早在2010年，中国城镇家庭拥有自己住房的比例就达到了 89.3%、就接近 90% 了。这个数字是有一些夸张，但是中国城镇家庭自有住房比例比较高，一直是存在的。保守的估计呢，也是一直在 70% 以上。那这也就意味着2010年以后的购房主力军其实是移入城市的人口、新增的人口，还有旧房换新房的置换性需求。而承担房贷压力比较大的是首次购房族，对已经有房子的人来说呢，在房价涨得快的年份，它是卖旧换新，新房价格在涨，但是旧房价格也在涨啊，所以涨价的压力有一部分就被旧房吸收了，所以他们卖旧买新，贷款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那么当房价在2021年开始下跌以后啊，他们断供的压力啊也没有首次购房族那么大。目前看起来承受房价下跌损失最大的是2019年以后购房的这部分人群，特别是在北京的燕郊这种地段购房的人，因为这些地段的房子呢原本价值很低啊，在那几年是上涨最快，所以积累的泡沫也最大。那么房价下跌以后，这些地段的房子它目前的市价甚至赶不上你没有还完的贷款余额，所以它就成了负资产，其实就没必要再保留了，你就把钥匙直接退给银行就完了。还有一部分受到压力最大的人群呢，是过去几年把杠杆拉满的人，由于这个房屋价格很高，它的贷款总额很大，他们的收入下跌以后呢，这个房贷的月供就还不起了，没有办法也只能断供。但是这两部分人目前他们的困境还没有造成社会财富整体崩盘，所以这个房地产泡沫破裂会造成多大的损失，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金融环境下啊，结果有很大差异，它并没有固定的公式可循，不是说你这个房地产价格下跌了多少，市值损失了多少，社会就一定会有多大的动荡。在中美之间是不好做这种简单的比较的。当然最后这个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损失要被社会吸收，中美不同的吸收损失的方式会决定了最后的伤害，这个是可以比较比较的。那么请问美国的次贷危机是怎么发生的呢？关键是在于这个甩锅的程序是怎么设计的，它决定了最后社会吸收损失的方式。美国在2008年以前的情况是，大量偿债能力有问题的人以及信用不好的人，他们也得到了购房贷款，这叫做次级贷款。那么请问发出这些贷款的金融机构，他们怎么样分散风险呢？于是就开始了甩锅的花式设计，他们就拿这些贷款的现金流作为抵押，把它们做成证券产品和金融衍生产品在市场上出售。理论上说呢，这么操作也没有问题啊，贷款业务它只要能够产生稳定的现金流，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能够产生正的现金流，风险就是可控的，它就是可以被做成有收益的证券。问题在于金融机构在设计这类金融产品的时候故意低报了风险，而评级机构又纷纷给这些证券很正面的评级，于是他们就纷纷被出售给了投资者和其他金融机构，于是通过这样的层层转包，风险扩散到了整个金融体系，每一层甩锅都故意低估了风险，让下一层接手的人去背锅。这样等到从2007年开始，大量的房贷违约，本来这些买了房子的人就是缺少偿债能力的，他们的信用就不够，等大量违约出现以后，以这些房贷为基础的证券当然价格大跌，买了他们的人也蒙受了巨大损失。那这类资产占比比较高的金融机构呢，资本量就会萎缩，当然就要紧缩信贷嘛，于是连锁反应就造成了全球性的危机。在这次次贷危机当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贪婪啊，评级机构也参与分赃，道德败坏，监管又缺失，做事这些层层甩锅的现象发生，最终把整个社会都拖了进去，最后以信贷紧缩、房价下跌、家庭财富缩水的方式让全社会吸收了损失。那么请问中国会不会发生这种模式的次贷危机呢？那是一定不会的，因为中国压根就不存在活跃的次级贷款市场。 不是说绝对不存在啊，像 P2P 还有小额消费贷款是有的，他们也是次级贷款啊，也是非常混乱，造成了一系列暴雷。但是他们在金融市场当中所占的总份额是相当小的，像房屋这种大额贷款市场呢，基本上所有中国家庭只能够找大银行贷款，所以上面所说的一切甩锅的设计都不会在中国发生。中国的房地产危机难搞之处在于，它是由过度投资、供给严重过剩引发的，它和中国由政府引导的产能过剩其实是一个逻辑，就是咱们前面讲的有海量库存卖不出去，可是政府捂着不敢让它暴雷，那样的话房价会暴跌，大量房地产公司倒闭，银行就会出现巨额亏损。不敢让它暴雷吧，可是政府自己又拆不掉。大家还记得2021年的那所谓三条红线吧，就是针对开发商的，让他们不能够轻易得到贷款。可是以这种方式划债划了三年，请问划得怎么样了呢？按照一个低估的官方数字啊，2024年的第三季度，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贷款余额啊，就是开发商们还没有还完的贷款是 13.79 万亿元，其实比头一年还增长了 2.7%。所以开发商债务的包袱其实还是在变大的，只不过是这个变大的速度得到了一点控制而已。一个绝望之处在于，美国式的这种暴雷呢，它是通过周期性的震荡让业力得到释放啊，也就是让这个系统当中所积累的不良因素，贪婪、甩锅、失信啊，让他们的恶果爆发出来，然后呢社会吸收损失以后再去修正这个问题。中国这边的情况是把业力全都攒着，从本质上来讲，那真的就只有把那些库存的房子卖出去，开发商回款再还款给银行才能够化债。可是请问能做得到吗？当然不可能嘛，那房子都够34亿人住了，你什么时候才能把它卖出去啊？它是不可能以一种能够给银行还本付息的合理价格把房子卖出去的。那请问房子卖不出去怎么办呢？其他行业产能过剩还能够产品倾销海外，房子这个东西又没办法倾销海外，银行无法收回贷款，那最终还是会出现巨额亏损吗？那没别的办法，就只能以央行印钞的方式为商业银行注入流动性，来填补商业银行亏损造成的窟窿啊！其实说白了就是以通胀来稀释债务，政府能做的无非就是把这个过程尽量拖长一点，看起来温和一点。以通胀的方式来稀释开发商债务，其实也就是把债务转移给每一个人了啊，让大家的购买力下跌，其实是让全社会无差别的去消化这部分债务，它也是一种社会吸收损失的方式，也是一种甩锅，但是更为恶劣，更为不公平，因为那些制造灾难的人，他们没有得到揭露，他们也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不知情的韭菜们却去买单了。好，现在最有意思的部分来了，你觉得用这种方式向社会甩锅，让人们无差别的为开发商债务买单，就已经够不公平了是吗？可是要做成这一步，它还得有个前提，就是社会得处于繁荣上升期，人们每年的收入得有个显著增加，然后你拿出其中的一部分购买力稀释了啊，给开发商债务买单，这个社会呢还算可以承受的过去。可是现在不是这样啊，现在本来就是经济衰退期了，你再用这种方式来甩锅，那不是更不让大家活了吗？这就是目前这个局势让人觉得绝望之处。其实我们现在来谈中国日后走怎样的道路啊，都是不能成立的。有朋友问，是不是今后习近平要走回毛式道路啊，还是说他又要走回邓式道路啊？其实都没有。现在的中共领导人其实就是头痛医头，什么问题紧迫他就先去顾及哪一个，其余的都顾不上。其实说头痛医头都有点说不上，就是头哪块最痛，就在最痛的那部位扎一针缓解一下疼痛，就是那个头其他部分怎么疼都顾不上了。你看2021年讲化债的时候，优先任务是化解房地产开发商的债务，现在化债的优先任务又变了，又成了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接下来可能又会换成别的啊，比如彭博社报道给公务员涨工资正在进行时，基本工资涨幅不少于每个月500块钱，而且从2024年7月份就开始了。于是我这儿又有观众提问了，是不是习总现在工作中心又变了，又变成了抄朝鲜作业了呢？走先军政治的道路了呢？先顾及 公务员和军人的收入，毕竟他们对于维护共产党的统治最重要。至于社会其他方面的任务，不管是什么化解房地产债务危机也好啊，地方政府化债也好，还是刺激消费也好啊，就全都顾不上放弃了呢？我觉得从公务员涨工资这一个事情说要走先军政治的道路，这一步还说不上。在我看来，目前它也是一个应急措施，就是在财政紧张、体制内怨声四起、人心惶惶的情况下，先稳稳人心啊，其实也算是一个维稳措施。公务员涨工资它到底涨多少，怎么个涨法，现在情况还不明朗。目前美国媒体透露出来的是涨基本工资这部分。公务员的基本工资是由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两部分构成的，本来它就只占公务员总收入的一部分。从现在的标准来看呢，哪怕是正部级的官员，他一个月的职务工资加级别工资也就6000元人民币左右啊。如果只是基本工资呢，还赶不上一个 IT 大厂的程序员，但实际上一个正部级高官的收入远远不止于此嘛。所以这次调涨基本工资有可能只是对公务员其他部分收入下降的一个弥补，它并不是涨那个最后的总量。就公务员的收入问题呢，其实我也多次问过网友，很奇特的是一些公务员网友自己都搞不明白自己的工资是由哪些部分构成的。按理说每个月的工资收入相对应该是固定的，构成工资的各项名目也应该是固定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啊，经常是变动中的。网上经常流传公务员有绩效工资、绩效奖等等。绩效工资它本质上是一种押金，是本来按照合同应该给你这么多薪酬，但是有一部分呢，它不是按每个月发给你的，而是在年终考核的时候看你业绩的完成情况，达标以后一次性发给你，如果没有达标的话就要扣发一部分。这个绩效工资它的前提是存在着量化考核，但并不是所有的政府部门都能够事先定下量化的目标，所以不同部门工作的公务员他工资构成的名目啊，差别也会有很多。他们都是公务员工资当中那些弹性的可变动的部分，所以现在涨的基本工资其目的啊，看起来是为了增加公务员工资当中稳定的和保底的那部分，是结构性调整，而不是要增加公务员的总收入。目的呢是要稳定人心啊，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还需要一段时间来观察。当然也希望了解情况的朋友在咱们的留言区反馈。其实公务员涨工资啊，在我看来更加有可能是朝三暮四这个成语的又一次上演，只不过以前用在老百姓身上，这一次是用在了公务员身上。那我觉得这反而说明了情况是在不断恶化的。朝三暮四这个故事呢，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两遍了，但是我们这个频道总有新观众，总有没听过的，所以呢过一段时间还得简单重复一下。朝三暮四它的本意不是说水性杨花感情不专一，水性杨花啊，那个成语的出处呢叫做朝秦暮楚，不是朝三暮四，说的是战国时候的纵横家卞士，他们呢没什么节操，就是谁给的官比较大他们就去哪儿做官，早上在秦国，晚上在楚国。但是后来的人呢就搞混了，听着都有朝暮两个字，就把朝三暮四当成了情感不专一、花心大萝卜那个意思了。其实这个成语是出自于庄子的齐物论，故事说的是一个养猴子的人叫做鞠躬，鞠其实就是一种猴子啊。有一年村里闹饥荒，这个养猴子的人呢就要给猴子们缩减口粮，就把他们召集起来商量，说早上给你们三个果子，晚上给你们四个果子怎么样啊？这些猴子一个个都很愤怒，滋哇乱叫。那鞠躬就又说，要不然这样吧，早上给你们四个果子，晚上给三个怎么样呢？猴子们就纷纷大喜啊。其实口粮最终都是缩减了的，只不过分配的次序变了一下，猴子们就被耍得团团转。这个朝三暮四啊，它有很多种玩法，比如政府从你这儿收走了一大笔钱，然后呢再让你去申请退税，经过一套复杂的核算还真给你退了一部分，于是你高兴的鼻涕泡都冒出来了。如果他只是简单从你这儿抽走一部分收入，虽然是较小的一部分，但是不给你申请退税的机会，估计你就该骂娘了。其实最后拿走的钱没有差别，只不过中间搞了一套程序，看起来和你有个沟通，而且你有申请的机会，你就觉得哎呀，政府真是咱们企业家的贴心人了。这就是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的区别。又比如 共产党玩这一套玩的特别溜啊，先把你全部财产没收，扒得一丝不挂，然后呢还给你一条裤衩，说这叫拨乱反正，叫改革开放啊，然后你就欢天喜地了，就觉得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党，英明的党啊。如果从一开始就定下只给你留一条裤衩，你可能就没有这种感觉了。朝三暮四，这个故事的本质在于是看起来让你有选择，其实没有选择，你选不选结果都不会有两样。在这个故事当中，鞠躬让猴子们选择是早上三个果子还是四个果子，而结果没有差别，而中国人就经常被这样耍得团团转啊。也有观众朋友说了，猴子其实并没有那么傻，他们的选择是有意义的，他们选择早上拿四个果子先落袋为安了嘛，他们知道鞠躬是个大骗子，没啥信用，所以先拿到一个就算一个啊，这叫做价值变现，所以他们做出的仍然是有意义的选择啊。这么说当然也成立，但是呢就有点辱华了，这就等于说许许多多人的智商还不如那个故事里的猴子呢。现在看起来呢，这一招很可能也用在了公务员身上，涨基本工资，但是补贴下调或者取消了，总体上都是在降，但是呢给了你一个涨工资的名声，而且涨归涨吧，涨了以后拖欠又怎么办呢？你又要付出额外的努力，在同事中竞争，争取在那个支付拖欠工资的 waiting list 上啊，在那个等候名单上排在前面。你额外的努力和超时的工作，请问那到底是涨薪了还是降薪了呢？啊，总之这些事情很凌乱，普通人总是被耍得团团转，被 PUA 那是常态，到一定时候公务员也不例外。那么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最后介绍一下啊，明天星期五在咱们的会员网站上有更新，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被颁发给了三位经济学家，他们是《国家为什么失败》这本书的作者，这本书出版于2012年，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有几次介绍，书中对中国的未来做出了比较悲观的估计，在当时所有人都认为中国未来一定辉煌那个氛围之下，这几位经济学家能够做出这样的预测是需要有一定勇气的，而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他们也是对于他们洞察力的肯定。这本书的名字叫《国家为什么失败》，其实是探讨国家为什么成功。有一个很奇葩的例子，就是澳大利亚。本来澳大利亚是罪犯流放地，在当今却成了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那么这个国家它是怎么成功的呢？对中国来讲又有怎样的借鉴意义呢？明天在会员网站上我们来聊这个话题。那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 YouTube 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下个星期一了。祝大家周末愉快，谢谢大家。